第十三章，英国有哪些省份？过了铁路不久，就是丘陵地带。牛车很快就钻进了曲折而又狭窄的谷地。谷地有许多美丽的树木，一丛丛的分布，并不成片。树丛里有许多高大的灌木，倒垂着柔细的树条，宛若绿色的水流，异彩纷呈，真是一幅大自然的盛景啊。旅行队在这里停了下来，埃尔顿也听从海伦夫人的吩咐停下牛车。这里的树丛下是一片绿色的草地，如绿色的地毯向远处展开，有些地垄突出地面，将它划分成块块方格，如同棋盘一样。这些都是庇护荒地的树林。巴加内尔一看这环境，就知道这里是澳洲土著人的墓地。果如学者所说，这里是土著人的一个墓地。由于这里绿树浓荫，草木青青，鸟儿欢唱，很难让人忧伤的感觉这里是墓地。由于白人入侵，澳洲土著人被赶离了自己祖先长眠这里的故土。土著人的圣地被殖民地的牛羊群践踏，因此树木稀落，有些坟墓也已被踏平了。巴加内尔和罗伯尔穿行在坟墓之间的小路上，边走边说。那地理学家觉得和小罗伯尔的谈话令他获益匪浅。格里纳凡看着他们，只见他俩走了几百米，忽然停住了，接着下了马，低头往地上观看，那模样似乎在观看一件稀奇的东西。埃尔顿催动牛车，很快就赶到他们那里，大家立刻明白了两人驻足不前的原因了。原来，地上躺着一个小土著人，是个男孩，有八岁左右，身穿欧洲人的衣服，男孩正躺在树荫下酣睡。男孩长着卷发，肤色很深，近乎黑色，塌鼻梁，厚嘴唇，双臂齐长，一看便知是内地的土著旅人。但是他那聪明的外表显得他又不同于一般土著人，显然已经受过教育。一看到孩子，海伦夫人就动了恻隐之心，立即下了牛车。人们也都围上前来，但男孩依旧沉睡梦中。这孩子真可怜，他是不是在这里迷了路？玛丽格兰特说。我想他可能是从远道而来扫墓的，这里一定埋着他的什么亲人，海伦夫人说。我们不能让他独自一人留在这里，罗伯尔说，但话没说完，被男孩的动作打断了。男孩翻了个身，并没有醒，但翻过身后，大家看到他背上有个小牌子，上面写着 Tlinna 到俄丘卡去，由铁路乘务员史密斯负责照料，车资已付。大家看后不惊讶，只有英国人爱耍这样的把戏，他们如同寄包裹一样邮寄孩子，在孩子身上贴上挂号收据，和贴在邮件上一样。起初我听说后还不相信呢，巴加内尔叫嚷道，不知他是不是乘坐在康登桥出轨的那列火车。也许他的父母都遇难了，只剩他一个人了，海伦夫人说。不会的，夫人，有这块牌子足可证明他是独自一人旅行的，蒙格尔回答。他醒了，玛丽格兰特说。只见那孩子醒了，他慢慢睁开双眼，由于阳光太强，他又把眼睛闭上了。海伦夫人拉着他的手，他站起来惊恐地望着大家，脸都吓白了，但看到格里纳凡夫人后才松了口气，放心了。你懂英语吗？海伦夫人问。懂，我也能说，孩子用英语回答， 但外乡音浓重，有点像法国人说英语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哈伦夫人问道。
我叫特琳娜。
哦，特琳娜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澳洲话意思是树皮，对吗？巴加内尔问。
特琳娜点了点头，目光又转向哈伦夫人。你从哪里来呀，孩子？哈伦夫人问。
从墨尔本来，乘坐到散达斯达的火车。
就是在康登桥出轨的那列火车吗？
格里纳凡问道。
是的，先生。
你孤单一人旅行？
是的，就我一个人。
巴克斯顿牧师把我托付给史密斯照顾，谁知可怜的乘务员摔死了。
在火车上，你没有认识的人了吗？
没有，先生。
那他为什么到这偏僻的地方来呢？为什么离开康登桥呢？
带着这些疑问，海勒夫人又问他。
我想回到我的家乡拉克兰，回去看望家里人。
你家里人都是澳洲本地人吗？孟格尔问。
都是拉克兰的澳洲人，
特琳娜答道。
你有爸爸妈妈吗？
罗伯尔问他。
有，哥哥，
特琳娜回答着，并和罗伯尔握手。
罗伯尔听到有人叫他哥哥，非常感动，他抱着那男孩吻了吻他，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。
那个小土著人的回答令大家兴致盎然，渐渐地围坐在他周围听他叙说。
太阳已在树后西沉，大家无心再赶路，何况这周围环境不错。格里纳凡就吩咐大伙扎营。
埃尔通把那些牛解下来，穆拉蒂和威尔逊帮忙为六头牛套上绊索，由他们随意去吃草。
帐篷都支好了，
奥比内也准备好了晚餐，大家邀请特琳娜一同吃饭，尽管她肚子饿得直叫，但还是客气了一番。自然两个小孩坐在一起，罗伯尔一个劲儿地为特琳娜夹菜，特琳娜一边接受一边道谢，她那种羞怯而又文雅的模样大家看了直乐。大家一边吃一边交谈，人们都想知道孩子的经历，对她问这问那。
孩子的历史很简单，小时候被送到附近殖民地的慈善机构，他父母都是莫雷河流域拉克兰地区的土著人，他们这样做目的是想让孩子接受英国人的教育。孩子在墨尔本住了五年，从没有见过亲人，然而父母亲情是不能忘记的，所以孩子不畏艰险，一心想回到自己的部落去看望父母。
看望了父母之后，你还回墨尔本吗？孩子，海伦夫人问道。
还回，夫人，
特琳娜回答道，他双眼望着海伦夫人，样子很诚实。
你打算将来做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我要教育我的同胞，把他们从贫困和愚昧中拯救出来。
从一个孩子嘴里居然能说出这种话，或许会令人发笑，但是那些苏格兰人听后却非常赞赏孩子的勇气，对他有了几分敬重。巴加内尔也深受感动，他对小土著人深表同情。实际上到现在为止，他并不喜欢这个穿欧洲服装的小土著人，他来这里迫切希望看到那些赤身裸体浑身刺有花纹的土著人，而这种富有礼教的服装根本不合他的心思。特琳娜的话让他转变了态度，他对小男孩由衷的赞赏，然而下边的谈话又使他们关系更进一步，他们两人简直成了最好的朋友。
当海伦夫人问特琳娜在哪里读书时，她回答说在墨尔本师范学校，校长是巴克斯顿教师。
你们学校开设哪些课程呢？
格里纳凡夫人问。
有圣经、数学、地理。
什么？地理？
巴加内尔惊叫起来。
地理两字永远刻在他的心坎上。
是的，先生，特琳娜回答。 寒假之前，我地理课还得过第一奖呢。
你还得过奖，我的孩子，
这就是我的奖品，先生。
说着，特琳娜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，
那是本32开的圣经，装帧很好，第一页背面写着奖给地理课第一奖获得者拉克兰人特琳娜，墨尔本师范学校。
巴杰内尔再也按捺不住了，
一个澳洲土著人这样精通地理令他惊奇，他冲上前来抱起特琳娜就吻她的脸。面对学者突如其来的爱抚，特琳娜顿觉莫名其妙。汉夫人就给他解释说，巴杰内尔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，要是从事教书一定是位杰出的教授。
一位地理学教授，
特琳娜说，
啊，先生，请您提问我问题吧。
问你问题，孩子，我正要这么做，我倒想看一下墨尔本师范学校的地理课教授的怎么样。
特琳娜会令你眼界大开的，巴杰内尔少校说道。
此话怎讲，还让法兰西地理学会秘书开眼界，巴加内尔不满地嚷道。
说着话，他把眼镜架上鼻梁，挺直高大身躯，摆出一副教授的模样，语气严肃地开始提问。
特琳娜同学，请站起来。
特琳娜本来就站着，不能再站起来，就挺直身子，毕恭毕敬地等候地理学家发问。
特琳娜同学，请问世界上有哪5大洲？
有大洋洲、亚洲、非洲、美洲和欧洲。特琳娜回答道。
非常正确，
既然我们正在大洋洲，那就先说大洋洲吧。大洋洲主要划分成哪几部分？
主要划分成波利尼西亚、美莱尼西亚、密克罗尼西亚。主要岛屿有澳大利亚，属英国，新西兰属英国，塔斯马尼亚属英国，查塔姆、奥克兰、克马德克等等都属英国。
很好，但是还有新卡里多尼亚、斯奈尔斯、土阿莫斯呢？
这些岛屿都受大不列颠保护。
什么？受大不列颠保护？巴加内尔惊叫起来。
我觉得正相反，法国。
什么？法国？男孩惊讶地问道。
啊，哼，墨尔本师范学校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
是的，教授先生。教的不好吗？
好好，简直好极了，整个大洋洲都属英国。就算这样吧，我们再接下去提问。
巴加内尔既吃惊又懊恼，那样子少校看了直笑。
问题又继续进行。谈一下亚洲的情况，地理学家说道。
亚洲是个大洲，都城是加尔各答，主要城市有孟买、马德拉斯、科里科特、亚丁、马六甲、新加坡、曼谷、科伦坡。岛屿有拉克戴夫群岛、马尔代夫群岛、查戈斯群岛等等，都属英国。
好好，特琳娜同学，还有非洲呢？
非洲主要包括两个殖民地，南边是好望角殖民地，都城是开普敦，西边有些英国居留地，主要城市是萨拉雷内。
回答得很好。
对于这种英国狂式的地理学，巴加内尔有所认识了，教的真是太好了。至于阿尔及利亚、摩洛哥、埃及，都从英国地图上消除了。现在谈一下美洲吧。
美洲分为南美和北美，北美属于英国，有加拿大，有新布伦克、新苏格兰，还有约翰逊总督治理下的北美合众国。
约翰逊总督，巴加内尔惊叫起来。伟大的林肯被一个主张贩卖奴隶的疯子刺杀后，他是继承人呢。
太好了，再好不过。至于南美的圭亚那、福克兰群岛、设德兰群岛、牙买加、特尼达，无疑都属英国了，我没意见。
不过特琳娜，你说一下欧洲吧，我倒想看看你的老师对欧洲 有什么观点？
欧洲。特琳娜显然不明白地理学家为何如此激动。
是啊，欧洲，它属于谁？
当然属于英国了。
孩子回答得颇为自信。这我早料到了，往下说让我听听。
欧洲有大不列颠岛、爱尔兰岛、马耳他岛、泽西岛、棍西岛、伊奥尼亚岛、赫布里底群岛、舍德兰群岛、奥克尼群岛等等，都是英国的。
好好，特琳娜，但还有些别的国家你忘了说，我的孩子。
还有什么国家，先生？
孩子回答道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遗漏的。还有西班牙、俄罗斯、奥地利、普鲁士、法兰西呢？
这些都是省份，不是国家。
真是岂有此理！巴加内尔眼睛一摘，叫嚷起来。
是真的，西班牙省会是直布罗陀。
妙，实在是太妙了。那法兰西呢？我是法兰西人，我很想知道自己属于谁。
法兰西，那是英国的一个省，首府在加莱。
特琳娜回答得很从容。加莱？那么你认为加莱也属英国？巴加内尔又一次叫嚷起来。
那当然，
加莱是法兰西的省会。
是啊，先生，总督拿破仑爵士就驻守在那里。
听到这里，巴加内尔忍不住开口大笑起来，令特琳娜莫名其妙。问题他已经回答了，尽管回答得十分离奇，但这不能怪他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点的。因此，面对别人的大笑，他并不惊慌，仍然郑重其事地等着再问。少校笑着对巴加内尔说，你看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特琳娜同学会让你眼界大开的。你说的不错，少校。哈，你瞧人家摩尔本是怎么教授地理的，师范学校的老师们教的可真是精彩。欧洲、亚洲、美洲、非洲和大洋洲，全世界都属于英国人的。的确，这么奇妙的教育，土著人焉有不服的。啊，还有特琳娜，我的孩子，月球，月球也属于英国人吗？
月球将来会归英国所有，特琳娜神情庄重地回答道。
听到这里，巴贾内尔再也待不住了，他站起身来，打算找个地方笑个够，所以他一口气跑到400米以外去开怀大笑去了。
格里纳凡从随身携带的书里找出一本理查逊著的《地理学简论》，这本书在英国很有影响，讲得比墨尔本的老师要科学一些。
喏，孩子，他对特琳娜说，这本书你拿去留作纪念吧，它能纠正你在地理学上的一些错误认识。
特琳娜接过那本书，仔细地看了看，没有说话。她有些不相信地摇摇头，不想把书放进口袋里。
这时天色已黑，已经夜里10点了，明天还要起早赶路，大家得休息了。
罗伯尔请他的朋友一起睡，那男孩同意了。
过了一会儿，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也回到车上去了，男人们也都在帐篷里睡下了。只有巴加内尔此刻仍在那里放声大笑，笑声和野雀的鸣叫混成了一片。
第二天早晨6点，阳光唤醒了沉睡的旅客们，再找特琳娜已经不见了。
他是想早些赶回拉克兰，还是因巴加内尔的笑得罪了他，无人知晓。不过海伦夫人醒来时，发现胸前有一束新采的单叶含羞草。巴加内尔在口袋里摸到了那本理查逊的《地理学简论》一书。